上主的语言是我步履的灵灯，是我路途上的光明。圣经小典故，与您在空中有一场美丽的邂逅，借着趣味生动的故事，聆听天主的圣言。这个节目是由见证月刊与真理电台联合制作。萧永文神父撰稿，冯真主播。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圣经小典故，我是冯真。今天为您播讲的单元主题是云彩。自然景观中，天空的云彩最能够引起人们的遐思。人们仰望天空朵朵白云，常会幻想出各种各样的飞禽走兽。若在飞机上依窗俯视，则可观赏到一望无垠的云海。云海有时安详平静，有时却像怒海般波涛汹涌，煞是奇观。圣经中提到天主的受造物时，总不会遗漏云彩。圣咏作者在第104篇第三节歌唱说，在水上建筑你的宫殿，造了云彩做你的车辇，驾驭着风翼驰骋直前。他还请众人一起唱感恩诗和弹琴，来称颂永赞上主，因为他以云雾遮蔽高天，他将雨露赐给农田，他是青草生于群山，他造植物供人吃穿。云彩在以民的历史经验中有很深刻的救赎意义。在以民被解救出离埃及时，他们依靠上主在前面行走带领他们，带领的方式是白天在云柱里给他们领路，夜间在火柱里光照他们，为叫他们白天黑夜都能走路。上主在整个解放的过程中给埃及人制造混乱，从而保守了以色列人在火柱和云柱上窥探埃及军队，使埃及的军队混乱。上述的救恩经验，以民在旷野中再三地感受到，这位大能的拯救者时时刻刻临在于他们当中，且不断眷顾他们。他以云彩遮盖了会幕，象征他的临在。出谷记说，那时云彩遮盖了会幕，上主的荣耀充满了帐篷。在以色列子民整个的行程中，云彩一从帐篷升起，他们就拔营前行。云彩若不升起，他们就安营不动，等云彩升起。直到以民进入福地安居下来，并且立了国，又兴建了大圣殿，云彩象征上主临在的意义都没有从他们的信仰意识中消失。列王记上描述说，当司祭从圣所出来时，云彩充满了上主的殿。在以民宗教观里，有一种天主有时刻意隐藏不露的观念，让人在孤苦无助的体验中倍感依赖天主的需要。当云彩浓密而太阳失光时，给人的感觉就好像天主真的不见了。比如哀歌3:44这样表达说，你天主隐在浓云深处，哀悼不能上达。其实天主不是真的不见，而是躲藏起来。为以民，这表达了天主对人类的试探。人若能够克胜这个试探，就又能够重新看见天主的圣容。列王记还有一段关于厄利亚先知如何从风云的变化辨认上主作为的记述，为表达凡事天主会采取主动， 而人只需从他所显示的标记中去辨别他的圣意加以配合，就是做了最恰当的选择。列上十八四十四到四十五提到厄利亚派仆人去观察天象，当仆人第七次来向他报告时说，有一片云彩小的像手掌那么大从海上升起来了。厄利亚认为是行动的时候了，就给阿哈布王指示该做的事，说快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止。果然转瞬间天空因风云而变得昏黑，还落下大雨，阿哈布便上车去了伊斯勒尔。至于黑云，在许多民族的思维里都拿它来代表低迷、颓丧与消沉的心境，在以民的信仰中更有将乌云代表罪疚，而以乌云消散来形容罪恶移除的说法。一四十四二十二，以天主代言人的口气说，我消除了你的罪过，有如烟消，我消除了你的牵由，有如云散。接着就是邀请悔改的呼吁，皈依我吧，因为我救赎了你。在新约中也有多处提到云彩，首先有将日常的智慧要引用在信仰生活中的描述。路十二五十四五十七描述耶稣传教时向群众说，几时你们看见云彩由西方升起，立刻就说要下大雨了。他借助人们日常生活的体验来教训听众应该醒悟，要留心观察伦理与宗教生活中的预象，以纠正行为的错误或把握行善的机会。他说，你们知道观察地上及天上的气象，怎么不能观察这个时机呢？你们为什么不能由自己来辨别正义的事呢？此外，新约中提到云彩时，多数是指涉天主的光荣，比如马十七五描写耶稣显圣容的情景，他还在说话的时候，忽然有一片光耀的云彩遮蔽了他们，并且云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从他。又如宗徒大事录写耶稣升天时这么描述说，耶稣说完这些话，就在他们的观望中被举上升，有块云彩接了他去，离开他们的眼界。至于耶稣再次来临时末日的荣耀，也用云彩来表达。马窦福音记载耶稣说，你们将要看见人子坐在大能者的右边，乘着天上的云彩降来。末世录则这么形容，我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相似人子的一位末日异人的光荣。由于云彩在圣经中有上述宗教意义，因此有一群在新加坡的教友以云彩赞美来作为他们团体的名称，主要是将云彩是天主降临人间和云彩是人类升天接近天主的象征结合在一起。他们希望以诗歌和属神的歌曲不断地赞美天主，也借着歌唱使自己更亲近天主及带领与提升世人归向他。领导云彩赞美音乐事工的林佑山兄弟没有任何音乐教育的背景，却与伙伴们先后编写了三四十首宗教歌曲，又录制了两个光碟，并且还在不断创作。他相信这是上主所恩赐的一项恩典，我也相信如果这是天主愿意他们做的事业，他一定会继续扶持与照顾他们。今天圣经小典故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